大家好，我们是碎羊碎报，今天想听部好漫画吗？好，那我们很少是直接介绍漫画的哦，那但是呢，今天这一集其实是想要献给一位大师，就是鸟山明。那大家应该知道他在今年的三月大概七八号的时候传出消息哦，但是其实他在三月一号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享年是68岁哦。那鸟山明可能大家应该 Super 一定也听过他的名字，
听过，但其实不是很熟悉。
但是好，七龙珠你一定听过，
听过
然后还有这个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听过。
那如果是动漫迷或者说游戏迷的话呢，可能也会知道说《勇者斗恶龙》啊，或者是《超时空之钥》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鸟山明的作品哦。那他所以他的这个离世，其实是让全世界的不是只有漫画迷是感到震惊哦，因为他的作品呢，除了本身漫画
有改编吗？
不是，我说他的漫画除了本身就是非常的脍炙人口、非常畅销之外，其实他启发了非常多的艺术家跟后辈，然后甚至是各个领域的人都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其实说他真的是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他的离世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感到很难过哦。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想要好好的聊一聊就是七龙珠这个作品，然后呢尤其是他的男主角孙悟空，其实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些人格特质是至少对我来说，从小到大看着七龙珠的漫画长大的，其实对我来说影响很大。然后当然我不能说我从悟空那边学到什么，但是至少我觉得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套漫画。
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看的？
我大概是，他是从1984年开始连载，但是我真正开始看得懂的话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本买的漫画呢是在杨梅休息站。
好精确。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搬到龙潭，然后那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老家还在高雄，因为我在高雄出生，对，所以就是常常会需要从这个龙潭开车到高雄。那为了要安抚小朋友们，所以就会在休息站里面停嘛。那停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去挑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
对啊，因为以前在车上并没有手机可以玩啊。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买的第一本漫画就是《七龙珠》，我忘记是第几册了，反正就是他在跟比克大魔王在这个天下第一武道会对决的那一场，所以
我
一定不懂。反正就是以比克当成封面的那一集，我就永远记得是我的第一本我买的漫画。然后后来当然就是随着长大，零用钱多了一点以后，就是整部漫画就把它补齐了嘛。那所以这个其实我后来陆续就是我们有了电子书之后，我其实又把它后来有出一个完全版34册，他把它浓缩起来34册519话的漫画，所以我其实买了整套哦，然后我就一直有在陆续的看。那所以这一次就是听到鸟山明过世的消息之后，其实我非常难过，然后我就把那个时候就接续的又把它全部看完了一遍。
你本来就有先买了？
对对对对，我应该就是买了电子书之后，当然就会想要去多找一点内容来看嘛，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买七龙珠，然后还有灌篮高手，所以就这些作品其实都是对我来说
就是我们的年代，
没错。
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七龙珠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晚欸，我其实是高中的时候才知道的。
高中？你高中的时候应该就是灌篮高手出来的时候，90年代
已经出来了。对，然后但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应该是说听到很多男生在那边聊七龙珠的那个场合是在哪里你知道吗？是在学长家，而且是我当时候高一的时候喜欢的学长。你不要跟我往心里去哦。
不会不会
反正就是当时候我喜欢的那个学长，然后他在学校还是那种
风云人物。
对，因为就是被指派说要当什么旗队还是什么旗队队长，
旗手。
对，然后而且还要
投机组的。
对，然后投机组
的
然后而且还要管就是大家的秩序嘛那所以就感觉他很威风，然后我那时候暗恋他那他好不容易邀约我就是周末去他家的时候，我还期待会有什么粉红泡泡，结果根本不是，
他就在表演龟派气功给你看。卡梅卡梅
你知道他真的是跟一堆男生然后围在电视前面，然后大家就开始模仿，然后我整个天哪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我不喜欢他了。
哦，真的吗？
我是决定的哦，我情绪上面还是喜欢他。
OK，
看到他还是有心动的感觉，可是我就因为看到他迷七龙珠，并不是我对七龙珠有什么 恶意或者是不好的印象，绝对不是，因为我真的不懂嘛。那但是我纯粹就只是觉得怎么一个本来在校很威风的一个学长，然后瞬间就变成一个小男孩，
这就是七龙珠的魅力，这就是悟空的魅力啦。
哦，原来如此。
是，好，那我们今天会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鸟山明大师的一些，我们会先跟大家讲一下鸟山明大师的一些生平、啊嗯、然后接着呢会讲一下七龙珠的剧情大纲啊，然后呢有一个是蛮特殊的特色，就七龙珠的角色看起来都非常的这个朗朗上口，对不对？贝吉塔、佛里扎、比克洛大魔王，就是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对不对？但其实
我真的不懂呢、
没关系啦，反正就是他角色的这个取名呢都有一些
哦，有寓意的，
嘿，有一些 pebble， 就是真的是蛮佩服鸟山明大师的，就待会会跟大家分享、嗯、比如说男主角孙悟空他其实是外星人、嗯、对，那他的这个本名呢叫做卡卡洛特，给你猜他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卡卡洛特、嗯、应该是也是某种英文的名字，
是英文翻译，
可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是萝卜 carrot。
那为什么要多一个卡呢？
就卡卡洛特比较帅啊
，carrot，
卡卡洛斗比较帅，卡洛斗就不帅啊，
哦、就
卡卡洛斗就比较帅、啊、
是没错，要四个音节，
没错，对不对？然后他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哦、
欸，藏在里面。然后他会分哦，比如说赛亚人，嗯，然后赛亚人的这个来，就他们的那个星，他们民族叫赛亚人，
对
对，那其实是野菜亚赛。反过来变成赛亚、
哦哦、
所以呢赛亚人的名字全部都是蔬菜。
那你会知道有别的星球是、
啊有啊、
譬如说是
比如说地球上面有一个叫做红领军军的一个那个一个组织，
是
对，那因为他们是 Red Ribbon， 就是他的那个、
对
那个、
红领巾嘛，
招牌就是一个红色的领巾、嗯、所以他旗下的这个组织的成员呢都是用颜色的颜色为主、
哦、
对，然后比如说地球人呢就是都是用中华食物为名字，然后有一个家族呢全部都是服装为主、
哦、
这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大家可能看漫画之后不会发现、
嗯、
对，但是如果当我特别把它 整理出来、嗯、你会发现啊原来是这样，那一家人全都是裤子
都是裤子，
真的
裤子一家。
好，那鸟山明大师他是在1955年4月5号出生的、哦、然后呢在这个2024年过世，所以享年68岁嘛、
嗯、
那他最知名的作品当然漫画的话就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还有七龙珠哦。那游戏方面呢就是有设计了这个勇者斗恶龙啊、超时空之钥、蓝龙等等的这个游戏的人物，
你都玩过吗？
我玩过勇者斗恶龙跟超时空之钥、嗯、但是勇者斗恶龙非常多系列好像出了十几个，
是是，
所以我玩了部分啦、
哦、
对，超时空之钥是只有一个游戏让我非常推荐、
哦、
然后他其实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一间设计公司当绘画师，但是呢因为根据维基百科写的他常常迟到，然后因为穿休闲服所以就常常挨骂，所以他只做了两年就离职了、
哦、
然后他 偶然呢就在 看到说这个周刊少年杂志在征求这个新人的漫画家，所以他去投稿了，那就在1978年画出了这个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嗯、
就算是蛮成功的。可是真正让他爆红的当然就是七龙珠这一部漫画，从1984年开始连载到95年、哦
嗯、
总共519话、
嗯、
在日本就卖出了 1.6 亿本1.6亿本、嗯、光日本哦，然后全球已经超过 3.5 亿本、嗯、就是光是七龙珠的这个、
嗯、
当初这519话的漫画，那后来还衍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作品，那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都追、
嗯、
所以比如说什么 GT 啊、七龙珠改啊、七龙珠超啊，就是有很多其他的系列、
哦、衍生的，
对、嗯、但是我都后面的我就比较没有去看了，但是这519话的漫画就是到至今我都认为是非常的经典啦。那七龙珠的故事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基本上很简单，就是说世界上呢有七颗龙珠，你只要全部收集到呢，你就任何人都可以向一个神龙许愿，就当你这个龙珠集结到的时候、哦、你就说出来吧神龙，那个什么实现我一个愿望，就会突然变得天黑、
嗯、
然后就有一只神龙，就长得像中国的形象的那种龙、
哦、
就会出现、
嗯、
然后就啊、哦、我是神龙啊，然后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啊等等的。然后呢他的愿望真的是无所不能哦，从让人死而复生到给你一条内裤都可以，
所以有人去许愿说要一条内裤，怎么那么浪费啊？
没有，不是浪费，就是因为那一刻我忘记是谁了，反正就是呢就是坏人即将要达成愿望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有一个配角为了不让坏人达成他的愿望，对，他就抢在他面前说我要一条内裤、
哦、了解，
然后就一条内裤掉，然后就破坏了敌人的这个计划。
OK， 好，理解。
好，反正就是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哦。那故事的男主角呢，就是一个叫孙悟空的少年哦。那他在爷爷过世的时候呢，他爷爷就留下了一颗四星龙珠，所以龙珠身上呢，就是每一颗都有每一个都有一个星星，从一星到七星，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用它来分辨说哪一颗是哪一颗这样子。然后呢，也它会散发出某一种特殊的这个不是光芒，就是应该是某一种
磁场、
某一种波或者什么的、哦，反正就是有人设计出了一个，
就你可以去侦测、去找，
嘿，能够来帮助他们寻找到这个龙珠，
一定要的、啊，不然怎么找？
对对对
大海里捞针。
那所以孙悟空呢，就是从爷爷那边继承来一颗四星龙珠之后呢，就从此踏上了一段横跨数十年的冒险故事哦。所以这个悟空呢，从一开始十几岁的这个少年，然后我们就看着他慢慢的长大、结婚、生子，到后来甚至当了阿公，所以从他十几岁演到大概四五十岁左右啦的故事哦。那中途呢，他就打败了非常非常的敌人，比如说从地球上一开始的这个红领军金，红领金军
，OK， 对，因为是红领金嘛，
金对、嗯，然后呢，到后来打败了一个传说中邪恶的比克大魔王，那、这个比克大魔王也是外星人，然后这个龙珠呢，也是说他从外星带过来的，这个后面才会再揭露啦，然后呢，后来他发现说，哎，我自己也是一个外星人，就是从野菜星球来的赛亚人，然后呢，他就打败了赛亚人的王子，就是贝吉塔。给你猜贝吉塔的名字是从什么东西？
贝吉塔
不是，是 vegetable
vegetable 哦，因为不会发 V 的音，所以就变成
贝吉塔。然后他有个弟弟叫做塔布鲁，就是他是贝吉塔布鲁，他弟弟叫塔布鲁，他哥哥叫贝吉塔，他们合起来就是 vegetable。 对，
哎呦我天哪，
好，然后打败了这个贝吉塔之后呢，结果他就变成了这个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然后又打败了另外一个宇宙霸主叫佛利扎、哦、那佛利扎呢，他就不是蔬菜了，
他是另外一个，
他是冷冻库 freezer 弗利扎，
那
真的是
那我问一个问题、那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那叫什么，就是技能、或者他们的专长有刚好符合某种
没有
东西吗？
没有，
或者是那他们有特别爱吃蔬菜之类的？
也没有。
OK， 好，就反正就是随机去取。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
好。然后呢，后来又打败了一个这个红领军残党设计出来的人造人，然后跟他们的终极生物武器叫做赛鲁，赛鲁的英文叫做 cell， 就是手机的意思，赛鲁。
啊，
对。
OK， 好。
然后最后就是打败了这个传说中的魔人普乌、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在漫画里面的这个冒险故事就是这样了、
那请问一下，他许愿 的那个剧情是不是高潮？
不是
哦，是反正重点应该是
高潮永远都是打斗、对，但是我觉得他许愿
受众的关系，
对，但他许愿当然也是因为就大家拿到这个神龙，他基本上这个愿望他就是能够达成任何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像刚刚讲到除了能够复活之外，然后 也会因为比如说要大部分的坏人都是比如说想要从长生不老，
是
或是想要这个恢复年轻，就是想要永远能够持续作恶嘛，对，所以让神龙出现去阻止他们，或者说就是他们会让神龙出现想要实现愿望，然后好人要去利用就要去阻止他们的这个过程当然是高潮、可是神龙本身许愿这件事情我觉得倒还好
哦、
对，
然后神龙本身他也是中立的，等于是说
他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来许愿、反正他的那个当初的条款规范就是这样子，
只要他的创造出来他的那个人的能力所及，他就能够做得到。
了解。
对，当然也会有一些规范，比如说当初地球上的神龙他能够做的是一个人只能被复活一次、所以他如果死两次他就不能够再被复活了、但这件事情到后面外国的神龙外星的神龙又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外星的神龙呢一次只能复活一个人，地球的神龙呢一次可以复活一头拉苦。
其实我觉得啊故事的设定没有不行
对，
因为呢其实这就是作者的权利、他想要怎么设定，
他在那个世界就是神，
对，然后
他就是真正的神，
然后他只要把规范讲清楚、基本上大家就读者就会跟着他这个规范走。那为什么我会就是特别有感，就是因为我最近在追Netflix 上面的一个日剧叫做极度不妥、然后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好像是1986年的Oji-san，就是一个大叔，他穿越到了就是去到了未来，就是2024年、然后他穿越的方式呢是搭一台公车， 然后在某个时间点的公车，然后他就会去到了未来。但是他如果从未来要回到现就是回到他的这个1986年的话，那他就是在某一间咖啡厅的厕所，然后他那个厕所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小泉，哎，好像是小泉今日子
他的海报，
他昵称他叫做 Kyung Kyung。小泉今日子是不是就是那个初恋那一部日剧的
妈妈吗？
女主角的妈妈，
好像是，
好像是，对，就是那个她昵称为 Kyung Kyung 的，只要她看到她的海报，穿越她的海报，她就可以，
在咖啡冷掉之前，她就可以，
对，她就可以回到，在尿液冷掉之前，她就可以回到过去。反正 anyway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设定。然后我也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随便你讲的，就是好像很离谱。
但是他就是作者，
对。然后，但是你看后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主角的冒险，
对，
对不对？
没错。好，那这个孙悟空呢？其实大家应该除了七龙珠的孙悟空以外，大家也对《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的熟悉啦。那的确没有错，这个孙悟空的确当初就是鸟山明他参考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作为原本的原型设计，所以那个悟空呢，他有尾巴。然后呢他也拿着一根金箍棒，然后呢他也可以到后面有拿到筋斗云，就这些是基本的设定啦，但是没有金箍。可是很快呢，就是他这个七龙珠的个作品跟西游记的关联当然就是非常快就没有
了。当然
里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像猪的角色叫乌龙啊，然后有牛魔王啊，然后也有这个牛魔王的女儿等等的，但是基本上跟那个西游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只是参考了悟空这个角色作为原型哦。那但是呢，这个刚前面讲到他们的名字取得特别有趣，所以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跟介绍几个特别好玩的、哦、像刚刚讲的那个赛亚人，因为是野菜亚塞变成赛亚人的 Saiyan、然后所以他的那个赛亚人大部分都是蔬菜，比如说卡卡洛特，悟空的本名就是 Carrot。
哎，等一下，赛亚人的英文你刚刚是怎么，
不是，他是野菜啊，
对，我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刚刚 Saiyan 是
S-A-Y-A-N
哎，
怎么了，
他好像有出现在极度不妥里面、欸、
真的吗？
对，好像某一件 T-shirt、然后他女儿要求他爸爸，就是这个男主角去帮他买的，好像上面应该要拼的就是 Saiyan、
就是
但是他爸买到盗版就 买成 Sayer、
那有可能是圣斗士星矢也有可能啊、Saya S-E-I-Y-A、那就是另外一部非常，
因为我极度不妥才看了三集、
你就是超级极度不妥
抱歉抱歉，好，那我做完功课
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但是我猜不是赛亚人、就是圣斗士星矢、
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对对对，因为1986年嘛
是、好，那这个卡卡洛特当然就是 Carrot 嘛，那贝吉塔呢、就是 Vegetable， 然后跟他弟弟合起来，因为他的弟弟叫做塔布尔 Table 嘛，对，那另外有一个叫做 Napa，那是日文的叶菜，但是我不太确定怎么
念，我也不知道、
对、然后呢悟空的哥哥呢叫做 Radish， 又是白萝卜、就是小萝卜，
对对对对，小的，
对，然后悟空的爸爸呢叫做牛蒡 Burdock
牛蒡
那地球人
好冷门哦，
那地球人呢就比较偏是这个食物类的，比如说悟饭就是 Gohan、就他爷爷、他叫做孙悟饭，他后来他把他的儿子也取名叫孙悟饭，
其实就是白饭啊，
就是 Gohan 的意思、对对，然后呢里面有饮茶 Yamcha，就是饮茶，然后有天津饭，然后有饺子，真的就叫饺子啊，
油渣这样子吗？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孙女呢就叫做胖面包，对那其他还有像比克大魔王就是 Piccolo， 就是短笛的意思
哦。
对，然后佛利扎就是 Freezer，那他的佛利扎的爸爸呢叫做克德鲁大王 Cold。有 freezer 有 cold
哦，了解了解，
然后塞鲁叫做 cell 就是手机的意思、
我觉得的确就是取名字这件事好像很难、
真的吗、对啊，所以这个就很聪明、
很聪明 而且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
对，
所以你就会反正它就是同一个国度或同一个星球的、那它就是同一个系统，就会很好去
或同一个家族，
对，就很好去发挥，
对，比如说后来呢那个贝吉塔他就娶了一个叫做布玛的女孩，布玛其实是当初被设定是第一女主角、就是悟空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布玛，那布玛呢就是叫做 Bloomer， 就是那个灯笼裤
哦，然后她也是在里面都穿灯笼裤吗？
没有，她在里面露蛮多的对，但是呢后来呢她跟布玛结婚之后呢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叫特南克斯 Trunks 就是长裤的意思，然后呢布玛的爸爸叫做布里夫博士 Brief 是三角裤，然后她的妈妈呢叫做潘奇胖子
胖子，我知道胖子。
三角裤就是内裤，对，男生的内裤 brief 跟女生的内裤 pants， 然后剩下一个 boomer 就是灯笼裤，然后再剩下一个 trunks。哦，
我觉得没办法，可能是因为他的角色太多了吧，所以他可能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是最有效率的。
然后就是又有系统啊，然后就是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快，特南克是 trunks 多帅啊，然后但是发现啊，哦，原来是裤子哦，啊，他爸爸是三角裤，哦，他奶奶也是三角裤。
对，我觉得你们小时候在看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完全没有意料到这一点。
然后像比如说那个 Freezer， 那个佛里扎手下有一个叫做基纽特战队的一个组织，那他们全部都是乳制品。比如说他的基纽特战队的队长基纽就是牛奶的这个片假名，基纽，OK。然后他手下有一个叫做 Cheese。然后有个叫做 butter，
起司，
有个叫做 cream， 还有一个叫做 gurt， 就是 yogurt 的 gurt。
哦，
对，就是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七龙珠的取名的特色啦。
原来如此。
好，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说悟空他的这个星球哦，叫做贝吉塔星。其实在故事开始之前就被那个佛里扎给摧毁了。那悟空因为他们是一个战斗民族，哦，就他们的目的，所有的人反正就是为了要去攻击占领其他的星球，然后再转卖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宇宙其他的民族，
哦，是有点像佣兵的概念，
有点像这样。所以他们整个民族呢就是以战斗为生，那所以呢他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呢就会被根据他们的战斗力会做一个评定，然后根据战斗力会去派去不同的星球，你战斗力越高就会派去越强大的越有价值的星球嘛。
对，
那当初呢悟空生出来的时候，至少在漫画里面的设定是说因为他的战斗力非常的低，所以就被派去了地球，因为地球人的战斗力非常的低，所以就认为说即使是他这么弱的战士也有办法去占领地球，所以就把他派去了。没想到，就让他逃过一劫。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弗里扎他其实是害怕赛亚人会有一天会出现那个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战士，
就是有一个预言。
对，所以他就找机会就把这个星球给灭了，然后只剩下几个零星的赛亚人幸存。那其中一个就是悟空嘛。
沙丘？
为什么？
你不觉得有点联想到沙丘的破吗？哦，
你说被君王这样子灭门之后他逃出来
了，对对对，
okay，
然后而且就是
也是 有点像霹雳猫，
然后也是有个寓言故事的，啊，
对对对，霹雳星就保在了。
为什么像霹雳猫？
因为我在唱啊，霹雳星就保在了，霹雳猫乘太空船逃出来，逃出来。
OK OK 好
OK 好，然后他逃到地球呢就被一个叫做孙悟饭的老人捡到，就把他取名叫孙悟空，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抚养长大，并且传授他基本的一些武术哦。那根据这个悟饭爷爷回顾呢，其实悟空刚刚被捡到的时候个性是非常火爆的，因为他体内就是战斗民族。
对，
那但是呢在他应该是一岁的时候就摔下山谷，就重伤昏迷了好几天，结果醒来之后呢就非常的乖，应该是摔到前额叶
对
不对？
对，我们之前才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非常的温驯，
就性格大变嘛，
性格大变。然后他长大之后呢，虽然他的这个斗志跟战斗能力就不输给其他任何的赛亚人，可是他的个性呢就被保留了下来，非常温柔的个性就保留下来，所以让他就是同时具备宽大的心胸跟这个非常强大的战斗本能哦。然后呢，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他跟非常非常的人多的人对决，但是呢大部分的他后来的好朋友呢都是他曾经的敌人，所以他就是透过武术呢这样子不断的不管是提升自己也好，然后也是让
这个交好朋友，
也交好朋友，然后呢后来因为有一些共同的敌人出现嘛，所以就让他们慢慢的就因为打斗而成为好朋友，然后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然后就是捍卫地球跟捍卫整个宇宙的一个冒险故事，
捍卫地球。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他不是 follow 他原本
当然不是
星球的一个指示，所以他等于是说因为这个是好像是他的养父，就是等于是他后来的寄养家庭的概念，所以他得要保护这个地方，
他就认为他也是赛亚人，但他也是地球人。
了解，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七个这个我们觉得悟空非常了不起的人格特质哦。
你是故意去胎七龙珠了吗？
因为我刚一开始本来想解十个，想说一来太多，二来七好像比较符合七龙珠，那就七个吧。
最好是，我跟你讲，按照今天的时间目前已经快要25分钟了，我相信你应该今天讲到第四个就是说好，那我们另外三个就留到下一集。
不会不会，所以我可以直接盘点，第一个叫勇气，第二个叫胸怀，第三个叫做乐观。
听起来好好心灵鸡汤哦，我天哪，
没有啦，但是我真的就是当然 看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把它系统化的去整理说这些什么人格特质，
对，
但是其实你像长大之后，尤其是我们解析这么多的影视作品、我再用同样的方式去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发现到、其实鸟山明他放了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就当然虽然他是一个少年漫画，他是一个讲格斗为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这个角色他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去喜欢嘛、如果只是一天到晚在打，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是
对你必须要，他也会有一些人格的缺陷、然后呢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难关，像比如说悟空，虽然我待会要讲他七大人格特质，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他的个性有很多的
缺陷、
对，比如说呢第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勇气、当然不用讲，因为他是战斗民族嘛，当然就是越战越强，而且他们赛亚人有一个特性哦，就是如果呢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stronger、就是他如果不死就是重伤，
就浴火凤凰的概念，
对，然后再复活他战斗力就会突然暴增、
是，
对，这个这一招后来还被滥用，就他们有时候会自残，就让自己重伤、然后结果复活然后就变成这样，对，但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画的角色的那个实力差太多你知道吗，就要等要快速用这个方法的话就、就会这样，
了解了解，
对，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勇气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因为悟空他非常享受的是战斗的过程，他其实不太在乎结果
你说输赢这件事反而不是他、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常常明知道自己打不过对方、但他还是会为了要去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强，他还是会去跟对方 去打哦。然后呢当然也会偶尔会遇到一些例外，比如说他哥哥第一次出现，就我们第一次读者发现说哈孙悟空是外星人这件事情、超级惊讶，然后他哥哥那个时候很强，就是 Radish、非常非常的强，就是让悟空第一次感到说我第一次跟别人对战我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因为我非常的害怕、他实在是太强大了、可是呢当他后来发现说他跟因为比克一起就是结伴对抗他嘛，然后说比克有一个绝招叫做魔贯光大炮，你相信你的学长也有模仿过，就是拿手在额头上面比然后魔贯光大炮，重点是哦我跟你讲关键是什么，绝对不能够是食指跟中指，是要是中指跟无名指，为什么，因为比克只有四只手指我跟你讲现在听节目的这些人一定会非常的懂，你不能拿食指跟中指在额头上，你要是中指跟无名指
什么意思，你就自己一直戳自己，
不是不是，就是放在额头上集气啊你要这样然后再一面喊出魔怪光大炮，
然后呢他再射出去，
对，然后就会有一道光束射出去
所以还是要透过你自己的无名指跟中指去射、
对对对对好了，重点是要讲他的勇气啦。
哎，我流眼泪了。哎，我
你有想到你那个时候学长有做这些事情吗？
我忘记，反正为什么会让我瞬间不想要喜欢他？我想应该有一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
好，你继续。
好 ，Anyway， 反正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过他哥，然后呢，比克有一招能够赢，可是呢，他那个招式非常的难打中，因为他已经使。发出第二次了、所以对方其实已经有准备了、所以悟空呢那个时候就从后面把他哥架住、然后就叫比克说你就发招吧，然后我就带着我哥一起去死、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勇气，就是明知道自己很害怕、但他还是会就是不会逃避啦，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但是他从后面架他哥，所以意思是说他哥当他的挡箭牌这样子，
对，就是让他哥，这边我有漫画有截图你看、就是直接这样直接这样魔光光大炮，就是这个魔光光大炮，看到没、你看是不是中指跟无名指，
对对对
然后就穿过去OK
我觉得好妙哦、
怎么妙，
就是我不知道，你从现在的角度去看你到底是会觉得很帅气、
我还是觉得很帅气啊，
想要笑出来，
我还是觉得魔贯光大炮超帅的
好好，对不起，对、对不起，那我真的是局外人
OK
不予置评，
好啦，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勇气、他虽然非常害怕但他还是不会逃避哦、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胸怀哦、就悟空呢他其实拯救地球跟宇宙非常非常多次哦、可是呢他从来都不觉得他是所谓的英雄或救世主哦，那甚至后面还出现一个叫做撒旦，就是一个这种就是
就不是真的撒旦的，
不，他的名字叫撒旦、他就是人最强的人类，他是什么格斗冠军之类的、反正呢他就是这个救世主跟英雄的名号就被这个撒旦给抢走了、但他一点也无所谓，悟空本来就不在乎这些东西的、然后呢他虽然自己悟空的实力很强，他也不会强得出头，但是如果他的队友能够把对方打倒，他也会很就是
很乐
意的在旁边 观战，然后也会夸赞说，哦，你变强了，或者你很厉害。但是呢，他也就是因为悟空最在乎的就是格斗的过程，
嗯，
只要在
过
程中过
程
全力以赴，其实悟空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是输还是赢，甚至呢，他反而比较希望遇到的是一个能够打败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打不过对方，就代表自己还有努力的空间。对，然后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敌人呢，都是他打完之后呢，明明是悟空赢了，但他却放过对方一马。
哦，他就是收一手这样子，
目的就是希望，目的就是希望说你回去再练，或者说你回去养好伤，
哦，
我希望
之后
还能够再跟你
打
一场。就他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到底是输还是赢，他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就是他的一个胸怀啦。对。
我有看到你有写笔记说龟仙人，欸，
对，
其实我有印象中我的学长有在现场表演，我不确定是他怎么表演龟仙人，但是
真的很猥亵，
但是我就有听到龟仙人这三个字，
那是他的师父
哦，
对，
所以不是他养父，
不是，是他的师父，
哦，他是
那个孙悟饭他爷爷的师父
哦，
对，但是后来也是收了悟空为徒嘛，嗯，他就是龟派气功的创始人嘛。
哎，为什么会联想到那个功夫熊猫啊？因为功夫熊猫里面，
我觉得一定有参考啊。
对，里面那个最
Master，
就是，
乌龟，
对对对，他也是一个类似，就
是，也
是
乌龟，因为乌龟长寿嘛。
哦，好，啊，对对，有智慧跟长寿的感觉。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乐观哦。那跟刚刚的胸怀其实也有一点点关系哦。那悟空呢，其实真的常常就会天塌下来也无所谓，因为他就认为说啊，我只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对抗的嘛。嗯，对，然后呢，但是他也常常会有那种遇到强敌的时候，他打不赢也没关系，
嗯，
就但他比较有点太过
比较天真一点，
比较天真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他如果打不赢，可能地球就会被毁灭之类的，
哦，他比较在意他个人的这种过程的感觉。
然后乐观伴随的就是非常直来直往嘛，嗯，就他有什么话他都会直接说出来，嗯，所以呢比如说对方很强他会直接夸赞，
嗯，
但他如果他看到他的这个朋友他的伙伴不是很强，他也会直接讲，
嗯，
就说，哦，你看起来很强，但你应该还是打不赢，
哦，
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对方讲说，哦，你以为你比我强吗？说对啊，我比你强很多，他就会直接就是一点都不懂得谦虚，
所以他就是有质有量有多文里面的有质，对不对？就等于是说他有什么
他就
会直接讲，
他不会在乎你的感觉。
OK, okay, okay. 好，可能是，
所以我有看到有
ENTJ,
我有看到有人说悟空就是摔下悬崖之后就得了亚斯伯格症，就变成亚斯伯格症，啊，我不确定就是这个，不，因为我们不是医学专业，但是的确某些就是亚斯伯格症某些的这个，
是是，
对，就是不太会察觉
别人的情绪。可是悟空他是E型人还是I型人？你觉得
他是E型人，
所以他应该就是 ENTJ 的感觉。
对，
嗯，
E 型人指的是说他的能量是要从，
就是能量从外面进来，
他是遇强则强的人，他需要对手，
哦，那就应该
才能够激发他，
那应该是E
型，因为他唯一的目的，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变得更强，
哦，
对，然后呢也因为他要变得更强这件事情呢，嗯，他又比如说他勇敢挑战强敌啊，他也不会在意这个输赢，甚至会 大方承认失败，
嗯，
然后他也会非常珍惜他的对手，刚前面有讲过，嗯，他如果遇到一些很强的人的时候，嗯，他其实会非常珍惜对方，
嗯，
所以呢即使这个人他是作恶多端
或者他反派，啊，
他也会想办法就是希望
说去救他，
对对对，或者说放过他一马啦，
哦，
对，然后呢他也能够透过武术透过交流去接触对方的心，
嗯，
或者说去真正的去了解彼此，所以他刚刚前面有讲到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战友，
嗯，
原本都是他的敌人，或者说几乎都是，我好像想不到除了他儿子以外，嗯，就是他家人以外，哦，好像很少是
纯粹交朋
朋友、
哦，
对，就连他最好的那个朋友克林其实都一开始都是敌人来的，
所以就都是以武会友的概念，
嗯，对，然后他也能够靠着这个去了解对方的实力，就是所谓的洞察的这个能力哦。好，那再来的这个特质呢，当然就是友情了，
嗯，
因为呢虽然他是最强的战士，可是他也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伙伴啦，就我后来在重看的时候发现呢，悟空其实蛮少一对一打赢对方的，很多的时候呢都还是靠着这个身边的朋友，对，不管是吸引人家的注意啊，或者是，
哦，
这个帮忙就是出绝招啊，
就打团体战，
哎，就是打团体战反而比较多一点吧，哦，哎，或者是说，
哦，那应该一行人，我觉得他一行人，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剧本的安排，嗯，就敌人一定要一开始比较强
哦，当然当然，
哎，不能够这么容易
打起来才会过瘾，
啊，就打赢哦，嗯，那但是呢，也是因为悟空有这一群朋友哦，然后呢，他们之间的这个革命情感哦，就让悟空很珍惜他们，嗯，甚至呢。朋友就是悟空的底线，嗯，对，这这个江湖上面有几个东西是不能碰的，比如说 John Wick 的狗不能碰，悟空的克林你不能碰，对，哦，就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克林，就是一个大光头，哦，对，就是他，我看过两次，就漫画里面他暴怒悟空暴怒的这个情况，嗯，都是克林死掉。对，
都是克林死掉，所以就是有别人去许愿，然后把克林
不是就是
还是怎样？
对对对，就是克林后来才被
复
活。
对，否则你这个剧情很奇怪啊，都是他死掉，
没有连悟空都死好几次。
OK OK， 好，
所以呢，就是这个朋友是悟空的底线啦，嗯，然后呢，每次只要有他的朋友死掉，嘿，悟空就要爆炸了。对，
好，
好，那再来的这个的特性呢，或者他的人格特质呢，就是善良，嗯，但是呢，我认为也有一点天真啦，嗯，因为呢，哎，好像讲到目前为止，哎，悟空是一个蛮可靠蛮完美的人哦，嗯，但是哎，没有，鸟山明其实帮他设计了不少的缺陷，嗯，刚其实前面有就有讲到，
对，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或者说他根本会直接无视对方的这个感受，嗯，就直接讲出心里的话哦，嗯，然后呢，他好像很善良，但他的善良呢往往会用错地方，比如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享受战斗的过程，
对，
对不对？他想要好好的打一场，嗯，所以呢他会比如说这个曾经到后面他有一个对手叫做赛鲁嘛，非常强的一个对手，他一开始先跟他对打，然后发现打不过对方，然后他要他儿子去打，结果呢，诶，这个因为悟空跟赛鲁其实实力算是蛮接近的，所以虽然打不赢，但是赛鲁也已经
受伤
消耗了非常多的体力，嗯，诶，但是没想到他在那个让悟饭跟他打之前，他给了赛鲁一颗仙豆。什么叫仙豆？就是里面的一个设定，吃了以后体力完全恢复，然后也不会肚子饿。
啊，
对，就是啊 ，what？ 因为赛鲁就是要杀光所有人类，然后真的没有人打得赢他，对不对？就连悟饭那个时候，悟饭自己都觉得我怎么可能打得赢他，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想到，悟空竟然还给他一个仙豆，目的就是希望
哦，就是公平
要给他一个公平的
竞争
的决斗。
但是那个赛鲁其实人也蛮怎么讲啊，他也不会怀疑说你给我吃的是毒药还 是，
哦，当然不会啊，因为他也知道仙豆是什么东西。
OK， 好好好，就在那个设定之下
是很有名的
哦。Sorry
是，所以他的善良的确就是也让蛮多人吃够苦头啦，
哦，对，就等于是让大家就等于是找麻烦，啊，
就变成说你明明你只是为了想要享受这个战斗过程，对不对？如果你应该是有机会大家全部一起上就把赛鲁干掉了，
就是某种程度是可能在别人眼中会是自私的，
对，
对不对？因为你等于你并没有顾全大局，嗯，反而是因为你个人的享乐，
对，但是，嗯，但是又搭配前面的那个洞察，就是他知道他的儿子其实是有能力打败赛鲁的，
哦，
对，但是就没那么简单嘛，对。
好，了解。
好，那最后一个人格特质呢，就是悟空的这个自我超越哦，嗯，因为呢，其实刚刚一开始我们有讲嘛，他出生的时候被判定说是最下级的战士，然后一直呢，就是至少被贝吉塔或者其他的这个赛亚人、外星人都是瞧不起悟空的，
对，
然后你是最下级的战士，对吧？然后结果哎，没想到他是第一个成为了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然后就是也一直在前面，就是。透过精进自己，让其他的人认为说啊，悟空一直在那么努力，我们也得要追上他，
哦，
他就变成了是所有人的一个
楷模，
对，一个启发或者是一个楷模，嗯，但是呢也有很多虽然他的越来越强跟他血液里面这个赛亚人的基因有关，他每次只要重伤，嗯，不死他就会变得更强，
对，
但他其实也有一些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去克服的，
嗯，
比如说在一开始他们这个尾巴还有在的时候就被设定说你他的尾巴如果被人家握住，嗯，他就会瞬间就会没有力气，就会软掉。我没有在开玩笑，我说真的，所以那个就是他的弱点，对，但是悟空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克服他，
okay，
欸，对，那这个就跟赛亚人的这个基因是无关的，就他去克服自己的弱点，
欸，你还记不记得《单身即地狱》的第三季里面，嗯，女生们玩的一个闯关游戏，嗯，
哦，是是是，
就是要去
抓尾巴，
剥掉帽子以及抓到对方的尾巴，嗯，你说那个设计这个节目
一定跟这个没关的。
OK OK， 好，好的。
或是其实悟空他后来长大有得过心脏病，哦，这个也一度让他就是算是一个危机啦，
哦，
但他后来也就是克服了，
哦，长大之后得到心脏病，
嗯，
OK， 没有，就只是觉得怎么会那么奇怪的设定，
为什么不能就这样，
没有，就是好像有点像是就是为了要，因为没办法他已经太强了、嗯、所以为了要让
他，你要想办法让他死掉，对不
对？
对，
否则就没有好画下去啊、哦、因为否则他就是天下武林第一人、
哦、不会，因为永远都会有比他更强的人啊、哦、对不对？
好吧，了解。哎，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嗯、
是一个完全不懂七龙珠的人想要问一个
极度不妥来了，
对，极度不妥的笨问题、嗯，我印象中超级赛亚人常常被其他的影视作品给算是 parody 嘛、嗯、齁，那所以就会有那种嗯后面头发就是
竖起来，然后
对，然后
发
火、嗯、对，那个是他的招式吗？
不是，那个就是当他变身成超级赛亚人的时候的一个状态，他的头发就会变成金色的，然后呢、嗯、身边就会有冒出像火焰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并不是用火去
不是
作为他打击的一
个
武器，
那个是他体内的战斗力的一个表现
哦，
对，一个具象化，他的气的具象化
哦、嗯、那所以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这件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先决条件吗？
就是愤怒
哦，就是他要让他很激怒的状态之下，他才有办法变成。
所以他第一次变成超级赛亚人，就是克林被佛里扎给
杀
死、
哦、被
杀了。对，然后因为克林已经复活过一次，所以他不能再复活了，所以悟空就超级生气。
哦 ，OK， 好明白。就是你好歹就是他如果还可以再复活，那也就算了，嗯、他可能就 let go 了。
对，
但是、就是、
但是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是外星的神龙可以复活好几次这件事情。
哦，所以他误以
为还好他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得演了。
哦，就没有办法变身成为超级赛，
就没那么生气了吧？
对，他就太平静了，
就觉得哦好，克林可以再复活一次、哦，然后就没办法变成这样。
明白。
对。好了，那虽然我们今天节目录的就是蛮欢乐的、嗯、可是我们其实真的是对鸟山明老师的过世感到非常的难过跟遗憾，但是还是很感谢他。你看这个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的东西，
对啊，
然后我现在已经
伴随一生，
对，我已经快四十七八岁了、嗯、然后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超好看、
嗯、
对，我还是在你不在的时候我也是会对着镜子在那边嗯魔怪光沙
发。真假你真的会做这种事哦？
很偶尔啦，
或者是你们应该会模仿超级赛亚人吧？应该
小时候会。当然会啊，小时候我要抢当就是贝吉塔。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角色啊、嗯、那个 vegetable、
嗯、
我觉得他比较帅。
OKOK、okay, okay, 好了解。好的、嗯、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苏央介绍的七龙珠，我觉得超级精彩
的。真的吗？
对、
okay,
有没有机会，对，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别的，譬如说
vegetable，
对啊，就是别的角色，就是你喜欢的这个角色。
好啊，那就请这个听友们可以到这个Podcast 底下去留言，或者到聊天室里面、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都
模仿哪一个角色。
好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